预测都是大家权威人士，包括现在既有预测说很有危机，又预测说很有好处，两大派阵营观点不同，实际上这个不是统一的观点。大人物他们有权威性，所以他们可以预测，像我们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影响到多少，是不是能到50%还是30%，这个就数字都是每人观点不同了。实际上人工智能确实是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那么所有的高科技都存在两个方面。简单说就说这个原子能，它既能发电但也能做成核武器，所以现在呢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就说除了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好处，也在努力的研究怎么避免它的坏处。所以8月21号世界人工大会联合会就发出一个呼吁，呼吁联合国讨论禁止用人工智能做武器，就像禁止核武器一个道理，就说人们在努力的都在想怎么样提高人工智能的正面影响来避免负面的影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它就是两面性。你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自动驾驶要是实现了以后，很多人的生活都变得特别的方便，交通也不这么拥挤了，时间也能节省了很多。那么它反面呢，其中有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呢以驾驶为职业的人就受到了
失业了、
失业了。但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家都没有太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变成自动驾驶了以后，这个黑客他完全有能力抄送你的汽车。黑客抄送汽车呢，每一个汽车都是一个武器了，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没有。所以自动驾驶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怎么样让它为人类服务，怎么样避开交通不产生交通事故，减少交通效率，但同时要怎么避免黑客，所以这点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的。
突然想到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汽车袭击事件，您这么一说觉得后脊梁一下发凉了。
我这只是说任何一个高科技都有两面性、那么现在从法律上到科技人员都在努力地研究怎么样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避免它做坏事。但至于说代替那些工作，实际上它还是给人们带来了，我个人观点还是正面的，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你举个例子说，现在像滴滴的出行，那么背后全是靠人工智能在操作。你经常坐滴滴的人，你拿出手机一摁，它就大致能估计出来90%的时候估计你要去哪里。那这都是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好处。那么像国内这个高铁订票系统，那么大的体量，实际也都是人工智能在背后起了很多作用。实际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好处，我觉得这个利远远大于的弊。
你觉得它的贡献是大于威胁的？
远远大于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人机之间能不能实现完美的协作呢？
因为现在主要目标是为了主要解放人类，那么就让人工智能做很多自动的事情，但实际是在有些方面特别特别复杂的事情还是人比较厉害。你比如说现在 UTS 做机器人的时候，就有一类机器人叫人机合作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其中有一个现在我们觉得产业化可能是前景最好的。你比如说医院移动床的机器人，它是一个护士推这个床，完了这床有一个小吊车，你手一按它，它就知道你需要助力，你只要给它5公斤力，它就给你50公斤的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帮你，你轻轻一用力，它就帮你把人吊起来，完了就放到你这个车上，你护士轻轻一推，它就给你助力，知道你要往前走，就推到下一个地方。现在这叫人机有机的合作，实际叫助力机器人。这个意向也不用说，它就感知它比我们有力气嘛。但只是它没有我们聪明。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人机合作，我们 UTS 这个机器人的项目有几家来洽谈，想把它商业化。那这对我们帮助多大呀。
好，刚才这张老师您讲了，这个机器人它没有人聪明，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机器它的学习能力从深蓝到我们每年的图灵测试，现在的这么大的一个进步，还有阿尔法狗电脑的学习能力是人类的几何倍数啊，您说它会不会很快就超过我们，比我们聪明之后，它会觉得哎，凭什么我被人类使唤呢？这就是大家特别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人机之间这种对战或者对抗。
这一点就只能是大专家来判定了，但是我个人观点，就包括阿尔法狗它的学习，它还是在局限的领域内。我们这么说吧，就是说飞机比人飞得快，汽车比人跑得快，在某些方面它会比人厉害，但是综合起来 他说要能做到比人厉害，这个我个人观点还是怀疑态度，至少是在几十年之内他还没有办法来做的这点，我们只能说在某个领域他会觉得很厉害。
嗯，
那么这是我个人观点了。
嗯，那您刚讲了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还不至于从综合能力方面超过人类哈，经常讲一句话叫未雨绸缪，大学里是不是已经有相对的课程或教学计划来应对将来我们可能措手不及的这样一个 AI 时代到来呢？
你说的非常对，现在大学在设计课程过程中已经在考虑到这些新兴学科，第一是新兴学科的设计，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学都设计了数据科学这门课，现在人工智能的课也在逐渐增加，那么另外在大学整个设计当中考虑到一个在基础学知识面方面在逐渐的扩大，适应能力上在逐渐的扩大，在这方面大学已经在开始着手考虑这件事情。
嗯，
那么这大学不会一成不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那么要培养一些综合性适应性能力比较强的人，这个各个大学都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